厨房里有很多的帮手，可是主厨不到，帮手是不能动手的。好，注意，我想今天的厨房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主厨这个角色，主厨这个角色是因为他对所有的菜肴的处理、材料的处理跟调味的处理，他要有一个领导的角色，像打仗一样。所以旁边的助手可以切蒜、切姜，可以听他的命令，可是命令一定要他下。所以如果他不在场，所有人都不能动手。所以主厨就说：“不用忙，我来了，赶快到厨房。”那有几个同伴的人，就是他底下帮手，他们都不敢自专啊，特别注意不敢自专，因为你如果身份不是主厨，你不敢随便动手。这个我想大家知道，比如说法国有所谓的米其林三星。我在台北有一次一个大饭店，就跟我因为好朋友在里面，就说啊，你今天要不要来吃饭？我说不要了，我忙得要死，干嘛到你们那去吃？他就说你不来你不要后悔，今天是米其林三星从法国来特别做一个晚上的，我就飞奔而去。这样，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米其林三星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前年法国最大的新闻是一个米其林三星被评二星就自杀了。我看到那个消息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但是你忽然发现说那个主厨他对他自己三星二星差别这么在意。我就跟朋友那个时候 email 写讲说，好像最后的道德竟然在主厨身上，因为他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说他是连续好几年的米其林三星，可是那一年被评为二星就自杀了。那是轰动巴黎的一个大事。那么因此我们也知道说，这种主厨他在专业上也有一种自负，因为那个料理就是他能够调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主厨当然跟这个柳家的不太一样。我记得那次米其林三星，我们吃到主餐上来的时候，这个主厨会出来，然后就跟大家讲说，怎么样，你今天满意吗？有什么指教批评这样子。所以我用法语跟他讲一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是了不起，就是他对自己的自信自负。然后他还跟说，今天那个龙虾冷汤加咖啡是怎么样去研发出来的，小小的一杯啊，龙虾冷汤加咖啡。那么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这种主厨刚才讲说不敢自专，就是旁边的人怎么去做帮手，他不能做主厨，因为那个在法文叫 chef， 那个主要的那个主厨 chef 那个角色，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旁边的人柳家的不到都不敢动。那么下面有一段就很好玩，就是他正在那边忙啊，就开始忙做菜忙做菜，忽然就来了一个小丫头，这个小丫头叫莲花啊，叫莲花。好，我想我要停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观园当中有主人的阶层，宝玉、黛玉、宝钗，然后有大丫头的阶层，比如说宝玉的大丫头是袭人、晴雯，迎春的大丫头是思琪啊，思公司的思，琪下棋的棋，思琪。下面还有照顾大丫头的小丫头，那照顾思琪的就是莲花。那比如说晴雯他们底下也有更小的小丫头，所以其实是有阶层的。所以也许大家如果都用一个丫头来形容《红楼梦》的这些帮佣的女孩子是不对的，因为大丫头小丫头不太一样，她的身份是不同的。大丫头是可以在宝玉旁边帮她倒茶的，帮她铺被子的，小丫头是不能进宝玉房间的。还有一些老妈妈在外面是提水的，连小丫头到的地方都不能到的，所以她是一层一层的阶级。所以思琪这个大丫头在某一个成分上也有点像千金小姐。这个思琪就跟小莲花说啊，跟莲花说，你到厨房里跟那个柳家的说，我今天胃口不好，想吃蒸鸡蛋，蒸蛋啊，我们吃日本料理现在还有那个蒸蛋，要炖的嫩嫩的啊，这是我很佩服的，因为我炖蛋到现在都炖不太好，有时候就老了这样，要炖的嫩嫩的。有时候你到那个日本料理，最好的日本料理的那个蒸蛋就是嫩得不得了的，它里面当然有它自己的火功火候掌握，其实很容易，蒸鸡蛋你觉得很容易，可是你要掌握到它的那个软硬度跟它的弹性，因为你火候差一点它不熟，火候再多一点它就老了。所以火候是讲做菜，火候也在讲艺术。我们说这个人火候极够，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或这个画家的火候，其实在讲那个拿捏的分寸刚刚好。所以他就跟小莲花说，你到厨房去跟柳家的说，我今天想吃蒸鸡蛋，要炖得嫩嫩的。然后这个柳家的说，哎呀，不巧，最近呢，就是鸡蛋贵， 就是鸡蛋难买。我们前几天派了几十个人出去找了半天，整个都市场都跑遍了，只收了2000个鸡蛋。那所以鸡蛋很难得，那你要不要跟思琪姑娘说改天再吃鸡蛋，今天不要吃鸡蛋，要不要吃别的？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过去这种厨房的为难，因为除了宝玉他们要吃什么是一定要给的，还下面还有丫头，这个丫头动不动就想说，哎，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吃什么东西，所以那个主厨很为难。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鸡蛋，可是他会觉得说永远在答应也不是办法，因为每一个房的人都这样答应的话，你永远忙不完，因为除了三餐正餐之外还要点心还要宵夜，所以那个厨房变成永远在忙。所以他能够打发就打发，就觉得如果是宝玉黛玉他一定要给，可是思琪他就有一点怠慢，他说最近呢、啊、这个蛋很贵，就有点他们说哎，葱很贵，现在一斤都600多了，你要不要不要吃这个东西这样。结果那个小莲花就发脾气了，就说上一次他说他要吃豆腐。好，有没有发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人真正要吃的东西都不是大鱼大肉，是蒸蛋蒸得嫩嫩的，或者豆腐，因为其实大鱼大肉对他们真的没什么稀奇了，因为每天才吃大鱼大肉，他想吃一些素蛋的东西。所以他就说上一次他说要吃豆腐，结果拿去那个豆腐有一点馊，结果那个思琪就火了，就丢在地上就骂这个小莲花不会办事。他说我就被骂了一顿，他说今天他要吃个蛋你又说没有，他说你干嘛，他说这是我们的钱，因为我们要吃蛋都要记账的，就从我们的每个月的薪水扣的，又不是你下的蛋，又不是你生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好，注意这一句话，我们在大学里永远听不到人家吵架的说这是你下的蛋还是不是你下的蛋，因为大家都够优雅。可是你注意一下小莲花这种小丫头的语言，就是我们刚刚讲民间的语言，她就跟那个柳家的说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这么吝啬不给我们吃。那柳家就火了，说你妈才下蛋呢，意思就是他们就开始吵起架来了。所以这种语言是我刚才提到说，如果大家对于文学的来自生活的语言有兴趣，恐怕必须要离开一下文字性的文学，你必须真正在六合夜市上去听到街头上的语言，听到那种口中语言的那种活泼跟口中语言的这种魅力。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说迎春房里的小丫头莲花走来，然后跟柳家的说，思琪姐姐说了要一碗鸡蛋，要炖得嫩嫩的。那柳家的说，哎呀，就是这个尊贵，不知怎么搞的，今年鸡蛋短得很，就是很缺，10个钱一个还买找不出来啊，就是这么贵，鸡蛋这么贵。昨天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啊，就是给亲戚家送米饭，所以40-50个买办啊，买办就是厨房的采办。好，这句话也透露出，你看到贾家的厨房里面，光是负责买办的人有多到40-50个。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有时候负责一下，因为很奇怪，当兵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去做厨房的那个工作啊，就是去采办，因为采办可以跑出去。坐一个大卡车然后就跑到市场，那时候我在凤山，然后我们就跑出去看市场，觉得好快乐这样。我们大概也就是4-5个人去采办，红楼梦里面是40-50个人 去采办的、啊、所以大概比一个军队还要壮观，就40-50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2000个鸡蛋。所以你看到红楼梦办起菜肴来那个板豆大概真的很吓人，2000个鸡蛋对柳家的来说是太少了，如果可以买得到的话他会买更多，可是他只买到2000，他有点抱怨说只买到2000个鸡蛋，他说我现在到哪里去找鸡蛋，你回去跟思琪姑娘说改天再吃吧。好，所以他不敢得罪思琪，他知道这种大丫头势力很大，他就说改天再吃。那莲花就说上一次他要吃豆腐，你弄了一些馊的给他，后来我被他说了一顿啊，被他骂了一顿。那今天他要鸡蛋，你又没有鸡蛋，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叫我翻出来啊，就说我来翻翻看。结果一翻，真的看到一篮鸡蛋啊，就说里面打开菜箱，里面有10几个鸡蛋。他说：“你看这里不是鸡蛋吗？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个鸡蛋又不是你生的，你干嘛不给我们吃？”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小莲花嘴巴不太饶人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多那么一句话，就说这个蛋又不是你下的，你干嘛不给我们吃？那对方听了当然很生气，因为你什么意思啊？把我当鸡啊？这样 这种语言就是民间他得理就开始不饶人，就一点刻薄的那个语言就出来，厚道的人也许就不会说你明明有鸡蛋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就好了，可他说这又不是你下的蛋你干嘛不给我们吃。你注意一下两个写法不同，如果莲花说你有鸡蛋怎么不给我们吃就没有魅力，可他说又不是你下的蛋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他就活泼了。你注意一下民间的语言，一定他在斗嘴的时候那个斗那个字就是绝对是刻薄的，那个语言就出来。所以你不去听你绝对不知道说这些人用字 用句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又不是你下的蛋你怕别人吃了，那个柳家当然就生气，就赶快丢了手里的活计，因为他正在忙着给主人做饭，就丢下来赶快说你少满嘴里乱说了，就是你别在那边胡说八道的，你娘才下蛋，就他就回了一句。所以你注意这种民间的人都不会退让的，就是你说我下蛋，我说你妈才下蛋呢，这意思就是你要侮辱我，我就给你侮辱回去，就是那种生活的活泼。你娘才下蛋，总共只留这几个预备接济的，有的说是做浇头菜的浇头，就是说有的时候必须一定要有一点蛋花飘在上面的时候，你不能没有蛋。所以这种做厨房的人很辛苦，因为万一宝玉要吃什么东西你没有怎么办，所以他们常常要偷偷的藏一点私房菜，因为这个私房菜必须要应急，因为如果是真正最重要的主人要吃你没有你就完蛋了，所以他就不敢让这些底下的丫头们吃，他说那个是应急用的，你们吃了如果一声要起来没有了还了得。